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咁近呢一个礼拜呢，相信所有新闻的焦点呢，特别是华文媒体啊，都关注到中共开了呢二十大之后嗰个政治路向啊，同埋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嘅。咁喺呢度呢，我哋又凑下热闹，由二十大之前讲返到二十大之后啊，再讲埋嗰个结果对整个世界整个中国社会有咩影响。咁我哋做少少嘅预测。如果话中共嘅二十大係一个历史嘅转折点，係一个 turning point， 咁我諗都冇乜人会反对㗎啦。咁喺呢个转捩点之前嘅另一个转捩点，即係国内叫嘅拐点呢，就应该是贝洛西降落台湾之后发生的。如果大家不是健忘的呢，亦都记得当时中共是很嚣张地说，如果贝洛西够胆去台湾呢，就将他军机击落，甚至乎是要即日开战，要解放台湾，讲得很凶狠。但是实际上呢，贝洛西就平安降落了，令到很多小粉红一切的玻璃心呢就碎了啦。咁呢件事呢亦都令到战狼外交啊所讲的许许多多凶狠说话都变咗颜面无光啊。更加令到呢件事件背后幕后亲自策划亲自指挥的加速师呢，不但颜面无光啊，而且亦都感觉到佢嘅地位嘅不安全啊。因为嗰件事件之后呢，综合返国际各方面嘅舆论啊，原来中共嗰日的确係想打㗎喎，喺台湾上高。但係有人就叫停咗。咁啊，因为乜嘢原因呢，我哋暂时唔估佢啊。如果能够有一个人或者一班人啊嘅影响力啊，影响到军队啊准备开战嘅都可以停嘅话呢，咁即是话中共军方里面本来都唔想打呢场仗嘅，因为冇把握㗎嘛。有俄罗斯呢个前居在前啊，点会咁轻易啊就将自己嘅人马投入到一啲明知道一定会输嘅战场上高呢？解放军嗰啲军头唔系傻㗎嘛，虽然佢哋冇打咗好耐仗啫，但是各方面的情报他们都还是掌握到的。那在一个自我利益和所谓服从命令这里之间呢，就有一个很巧妙的局势在这里给他们作出决定了。当他们一旦决定了不听话的时候呢，立刻当然是遭到清剿了。所以我们看得到后来呢，辽宁方面就有所谓的兵变了。那习近平派去收复嗰个军权嗰位将军呢，就同当地嘅一位司令员就打起上嚟啦。结果死咗几多人啊，冇人知啊。不过有人见到一车车嘅尸体啊，用军车车出嚟。但系事后嗰名唔愿交出军权嗰位司令员呢，虽然话失踪咗几日，但系喺一次冇习近平出席嘅军事会议上高呢，他竟然坐在军方元老级许其亮的隔离。那事件就充分反映出打仗只是习近平个人的荣辱而已，对全国或者对任何军人都是没有好处的。大家试想一下，切身处地地为那些军头想一想，他们贪贪埋埋在这二十几年里面，嗰啲钱都未曾使得到一成，唔好话使得晒啦。你叫佢哋打仗，咁分分钟第二朝瞓醒个 MQ9 就喺佢隔篱，将佢切片咁啊，剁扁自牛肉咁 将佢剁到一橛橛噶啦。二，佢哋剩落嚟嘅钱同埋资源啦、啊，钱银女人啦、啊，当然系俾佢党内其他同僚瓜分噶啦。咁有边个咁傻啊？自己喺嗰度会同佢砌啊？咁呢个情形唔单止话班军头系咁谂，仲有国内嗰啲寡头垄断啊，嗰啲将国家利益瓜分咗嗰啲寡头啊，特别系所谓嘅江派人物啦，更加系义无反顾咁出嚟反对噶啦。咁我哋就睇到日后嗰个走势啦，嗰、那个事态嘅发展啦，就系、是、不断有所谓嘅政变传出。咁当其时呢，我哋亦都喺呢个评论节目里面讲过，中国可能走嘅系两条路，即使系一个三叉路口。第一就系宫廷政变，宫廷政变嘅唯一结局就系将习近平拉落嚟。其二呢，就系走向全面嘅内战。大家试想想，习近平坐嗰个位，佢已经冇得落㗎啦，佢已经系最顶嗰个啦。如果佢哋得唔到军方嘅支持，作为一个绝对独裁国家嘅大独裁者啊，佢嗰个生命系好危险嘅，因为喺呢啲角度里面，冇权就冇命㗎啦。咁佢唯一要做嘅呢，当然系抢返个军权啦，抢返把枪先至讲啦。咁我哋呢就见得到，自嗰个时候开始去到二十大呢，都是不断出现一些所谓的宫廷政变式的传闻。一直至到二十大开会，二十大结束之后呢，暂告一段落了，尘埃好像落定了，即是说在那个拐点上它已经转了去一个方向，即是如果用跑马来到形容呢，已经入直路了，作出最后的冲刺了，距离那个终点呢是很近了。咁喺党外多方面嘅权力较量底下，习近平呢就胜出咗啦。佢嘅胜出呢，佢将佢嗰啲习家军啊、家臣啊，就爱嚟做咗国家嘅栋梁。到底呢啲材料可唔可以做栋梁呢？我哋又喺下一节嘅节目时间再分析下啦。咁入咗直路之后嘅中国未来嗰个方向呢，已经落定咗啦。大家睇得到啦，习近平率领呢班家臣呢就走咗去延安，认祖归宗，拜祭共产邪灵。有时事评论员就留意到，佢喺二十大嘅报告里面呢，习近平出现嘅次数只係排第二咋喎。排第一嗰个呢，原来就係马克思主义啦。同佢隔日之后走咗去延安认祖归宗嘅行为啊，系一致嘅。而再过后嗰两日，我哋睇得到啦，党媒呢就开声啦，中国房地产物业将会重估啊，因为楼唔系爱嚟炒嘅，系爱嚟住嘅。呢、这个变相俾外界解读呢，就系佢摧毁嗰个楼市啦，唔再去救市啦。另一方面的统购统销，数码货币将会陆续有来，它终极的目的就是将全民的财富收归于一小撮人控制底下，喜欢给你用你就有得用，不喜欢的时候你就拿不到钱，亦都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你去哪里都不得，样样都要审批。其实这一样东西不是它发明的，早在五十几年之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甚至乎中共立国未到文革，已经是出现了这些这样的招数，所引起的灾难亦都是有目共睹的，世界和人民的记忆犹新。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第二节节目时间。咁喺上一节我哋就重温翻由阿贝洛西降落台湾之后咧，习近平啊面临嘅选择，一就系宫廷政变落台，第二就系带领中国走向全面嘅内战。经过二十大嘅斗争之后，习近平的确系似将中国带向全面嘅内战啦。以下系分析详细嘅内容。因为习近平要清剿军中唔听话嘅势力，所以佢要将一啲军中要员啊，即系我哋讲嘅一啲军头拔掉，安插自己嘅人上位。但系佢安插嘅人，当然亦都冇呢个功勋啊，即使系战争嘅经验啦。呢一班人呢，可能是口头非常之服从习近平的一些识时务者。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军队会不会真的这么服从将他们的军权交出来呢？这是一个疑问。如果不交出来的时候呢，不是类似早前发生的军事夺权不成功的事件将会频发，而这些不听话的军人最终是可以演变成为藩镇的，各据一方，甚至乎有机会的时候可能反噬。而另一个导致中共内战的原因呢，可能是受外力影响。因为习近平同俄罗斯契大哥普京种种密针的条件呢，是不可以见得人的，不可以曝光的。但今次他全面掌权之后呢，可能就要履行协议了。除了送钱之外呢，还要送人过去啊，帮他填那个人肉搅拌机啊。甚至乎呢，他要在台海这里呢，甚至西太平洋发动一条甚至多过一条的战线啊，使到西方疲于奔命啊。但是大家都知道了，以目前中国的军备根本和西方争了九条街咁远，输就一定输㗎啦。而我哋呢啲普通平民百姓諗到嘅嘢呢，啲军头有参谋部，又有咁多人为咗自己嘅性命同埋贪埋返嚟嘅身家、财产、女人等等，佢哋绝对唔会咁傻去攻击佢哋嘅邻国。因为邻国后面有个强秦喺度嘛，取而代之嘅，佢哋极有可能反噬，向对佢哋发出施令嘅独裁者，唔理人民死活嘅暴君作出反噬，背水一战，佢哋分分钟成为英雄豪杰，甚至乎成为下一个开国嘅明君，即是如果有机心嘅话。咁呢个走势，稍微懂得下中国历史嘅人呢，都知道唔系喺度吹水㗎啦。即使话阿习总呢，战又死，唔战又死㗎啦。佢每走一步，如果俾佢小胜胜出嘅话呢，佢下一步呢，将会系更加深嘅深渊，将人民带落一个万劫不复嘅深渊。而佢将来嘅死法，将会是更加难睇嘅。而外界对二十届选出嚟嘅结果亦都作出咗即时嘅反应。香港、上海、北京嘅股市全线插水，而且係一蹶不振，国家队入市都救唔返啦。点解造成咁嘅效果呢？因为啲有钱人心里面都清楚明白，呢一班土包子上场搞嘅系文革，搞到我哋呢一饭，而且喺整体经济面上高亦都冇乜希望啦。呢啲中国头等舱嘅乘客都跳船走啦，外资亦都分分钟撤离啦。你有你打内战啦，你呢度唔掂，我咪去第度搵食咯。我哋外资有嘅系钱，亦都全世界都受到欢迎。对外资而言， 他们只不过是失了一个同你同流合污发国难财，是发中国人国难财的市场而已。股市跌，汇市又跌了。为什么汇市会跌呢？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国家行为来的嘛。永远他有钱还都是以债养债的，借回来还的。现在信用又破产，啲人又穷啦，自己狂印出嚟嘅钞票，人哋又唔买账喎，咁样外资撤走，将仅有嗰啲外汇都掹埋啦。喺咁紧张嘅情况底下，人民币唔跌先至奇啦，跌又系正常嘅。至于楼市系最惨情嘅，因为有好多人系需要房屋，而有好多人咧啲钱又咬肉。将佢啲钱就摆咗喺啲房屋嗰度投资啊嘛，咁一跌嘅时候，如果佢哋系借钱嘅咧，俾银行一夹，呢班人咧分分钟就变晒负资产，再俾银行追到佢破产，所以你话系咪更加惨情呢？喺国内虽然就话有国家控制，唔俾佢跌，但系唔俾跌，但系又冇楼交啊！夹硬要佢交楼，夹硬要佢供死会，唉，人民都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啦。咁而家国内嘅情况同香港嘅情况虽然唔系完全一样，但系都系有啲类似噶啦。有钱有能力嘅就走啦，人又走，钱又走，走剩啲走唔喐嘅弱势社群。基于呢个二十大报告里边对经济嘅着墨。一无是处啊！大家都睇到嚟紧呢一届五年之内系唔搞经济嘅，主要就系搞权力斗争，搞一人独裁。咁有香港嘅 KOL 咧，甚至乎睇通咗佢将来会喺香港实施啲乜嘢啊！最主要嚟紧嘅咧，香港要实施共产主义。三年里面三反五反，没收资产，四年里面公私合营，接管埋私企，你啲人民嗰啲私企呢就佢话事，除咗冇息冇派彩之外，可能仲要叫你啲股东填氹，咁你有啲积蓄嘅都会冇埋㗎啦。咁五年之内呢仲有可能係数码货币喎，你除咗係资产大缩水之外呢，未来可能连银纸都冇张俾你揸喎，佢将你揸住嗰啲银纸咧宣布无效啊，咁你嘅银纸咧就同你嗰个所谓嘅信用评级直接挂钩，佢俾你使几多少你就可以揿几多少，佢唔俾你使你就即刻企咗喺度，冇得搭车，冇得上飞机，甚至乎买块面包都冇钱啊！因为到期时嗰个一条龙嗰个供销服务啦，可能已经遍及全国啊。喺文革时期，仲有啲叫做代换券啊、粮票啊之类出台嘅。但系呢一浪嘅文革，唯独可能唔需要你用粮票啊，或者代换券之类啦，因为高科技喺数码货币里面只是加埋一个信用评级，就可以将你限制到凹凹掂，免得你啲人自己印啲假粮票、假代换券出嚟发财啊嘛！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咁上两节呢，我哋综合咗社会上高嘅舆论，对嚟緊中国嗰个经济啊都不抱有任何嘅幻想㗎啦。因为 领导人的班子是搞权斗、搞斗争的一个内斗的班子，并没有着眼于搞好国计民生。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其实就是将你当畜生咁圈养在个国家里面，限制你的思想，限制你的言论，限制你的自由，他讲乜你就要跟住他做乜。呢啲系平民嘅一方面，咁至于佢哋党内嘅斗争，斗个你死我活，甚至拉埋人民嘅死活，一路系咁斗落去。去到军队，佢要你死嚟到提高佢嘅声誉，咁呢度有冇咁划算嘅算盘，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因为件件事都已经杀到埋身啦。所以话世界大战，甚至乎中国嘅内战，一触即发，已经系形容得轻咗噶啦，分分钟而家下一秒钟都唔知发生紧乜嘢事啊！退一万步讲，如果习近平能够立到架撑，即是换咗佢哋唔听话嗰啲军头，全面推向外战，到时唔系打内战，而系打外战。后果会严重千百倍，全个国家有几多人民会牺牲，有几多嘅设施会被炸毁，甚至乎全世界嘅人民死于核战，呢、这个大家都唔希望见到嘅，唔希望还唔希望啊！实际上有冇咁嘅可能呢？可能系少啲，唔系冇。因为世界为了一两个大独裁者那些大魔头的野心和利益来到牺牲全世界的人命，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这样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即是毁灭人类，毁灭全世界，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也即是他的终点站了。至于人类自己是不是该死呢？为什么会被一两个魔头可以将全人类整死呢？这样东西才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那么话说回来了，人类可能尚未至于走到如此愚蠢的可怕地步，因为反对这些魔头的势力逐渐在世界各地开始形成了，甚至乎在他们的老巢，即是普京老巢和中国大陆里面，都分分钟响起了反对他们的声音。所以亦都有些评论员认为，习总今次好难做得满五年啊，而且普京好快就应该寿终正寝咁话。计我话，如果人类仲系命不该绝嘅话呢，他们这两个魔头的国内的人民首先就应该站出来将他们推翻，这个才是最低成本最高效益的做法，人类自己管自己，不需要受到这些魔头甚至他们的魔爪所控制，这样人类才有一丝的希望，才有未来。咁我哋又利用以下嘅时间回顾返呢个魔头喺中国点样一步一步将中国人民带上绝路啦。根据汉中国时事评论员将习近平呢十年之内揾咗十二种佢所使用嘅方法嚟到集权于一身。首先第一，习近平僭越本来属于国务院总理制定经济政策的责任，自己主持有关经济的不同小组，包括2012年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后来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二个手段就是透过全面运动来到清洗被认为是不忠、贪污和没有效率的官员，之后安插亲信，亲信啊，不是有用的人啊，是亲信，懂得打小报告那些，担任相关职位，至今已经有470万名官员被调查。第三呢，习近平安插亲信 管理党内的人事和聘任，包括任命赵乐际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文曾经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下属，之后在2017年习近平委任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陈希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第四个手段，习近平在2015年开始军队的改革和裁员，加强控制军队。第五，透过持续执行清洗运动，将不少公安要员和法官拉下马，控制国安机构。第六，由2015年起，习近平规定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些机构每年要向他汇报。第七，2016年习近平向官媒表示要跟随党的路线和跟党性，自此以后媒体自由越来越少，有关习近平的官方宣传就越来越多。第八，2016年习近平明确了自己核心的政治地位，包括党中央的核心和全党的核心，搞个人崇拜。第九，2017年中共十九大修改党章，加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共行动指南。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名字写入党章的中共领导人，即是变相否定了他前那两任胡锦涛和江泽民。第十，2017年习近平明确了党的领导权威，宣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十一个手段呢，就在2018年习近平修改了国家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即是可以终身连任，扫除了这个障碍。第十二种手段呢，就是中共在2021年底召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两个确立，即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他的终极一战就是在二十大将反对他的势力，即是所谓的反习势力，欺骗来一个协商磋商，然后反转猪肚来一个偷天换日，换了那个名单，在席上将他们那些代表人物一是就软禁不给出席，一是就在现场烹酒杀鸡儆猴，在全世界镜头面前话俾全世界嘅人听，而家我习近平一个已经统一天下啦，我集中嘅权力仲大过毛泽东当年，而家已经可以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咁话啦。讲到呢度又已经够钟，下一节节目时间翻嚟再会，拜拜。